请到史天俊牧师在我们当中，他今天所讲的题目叫做建立敬意安息。我们把时间交给史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想问一个问题哈，我们的神好不好？
好。
哇，没有很多人说话呀。我们的神好吗？
好。
我们的神恩典多吗？
多。
我们要不要感谢他？
要。
阿门。啊，我们要不要做礼拜天的基督徒？
不要。
OK。OK。那我们要不要把我们奉献的一点点拿出来？
要。
就是一点点吗？OK， 我其实在很多的教会啊，看到说我们奉献的时候祷告啊，我是刚刚突然看见有这样的感动哈、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是把我们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全然的送入神家的仓库，使神的家里面有粮。他还说让我们以此试试他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让我们连摇带按，上尖下撩，甚至无处可容，阿门。所以我鼓励大家哈，我不是这边的牧师，但是我要说这个话，我们奉献是奉献给神的，不是奉献给人的。虽然要经人的手，但是我们的心是对着神的，阿门。所以十分之一一定要拿出来，多了不献。你给神，神知道的，我相信神会纪念，但是不要少了。好好读一读《马拉基书》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那个神的应许，还有后边的，啊，他会保守我们，什么蝗虫不会吃我们的庄稼，他会看顾我们的葡萄树不会早掉下来，啊，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祝福。当你真心的去跟随他，相信他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会。祝福给你，阿门。OK，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因为我们是一群持定永生的人，持定在你的里面有这样不变的应许的人。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向你献上赞美。主，我们不会，我们不愿意做那些法利赛人。嘴里说一套，实际上做一套，因为你不喜悦这样的人。主，求你能够鉴察我们的心，也求你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变成诚实守信的儿女。因为如果我们是守信的，你已经守信了，所以你会将你的应许赐福在我们的中间。主啊，就像今天我们所讲的信息，竭力进入到安息里面。主啊，这个安息是你所应许的。主，求你带领我们，凭着信心。可以进入你的安息当中，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你将你自己的活水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里面真的是被滋润，我们里面真的可以进入安息。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应许！主，我盼望主，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得见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OK。我们今天来读一段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slide 上面有，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
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我太太和我岳母还有女儿哈拿，在9月4号，这个回国了。在他们离开那个礼拜的礼拜五，我们小组有这样一个分享，说你最近最感恩的一件事情，然后也最被祝福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那我就分享了，我说感谢主，我的女儿和我的家人回国了。有孩子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我的孩子才3个多月，到现在为止是差不多将近4个月啊，孩子一直需要抱啊，所以我很需要休息。因为在这过去这几个月时间里面天天要抱他，他又不是一个玩具，放那边就不管他就可以了。你要和他说话，对不对？刚巧我的女儿很爱说话啊，所以这么小他就可以丫丫的来给我对话啊，所以我很高兴，但是也会很辛苦。所以我们人都是需要休息的，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们下面的路都会很不容易走。人在休息不好的时候呢，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情绪会不好，身体状况也会不好。夫妻之间在家庭里面发脾气啊，工作上面就容易出事情，对不对？连开车事故的发生率也会很高。有人调查说，这个疲劳驾驶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出事故的一个原因。当然现在可能不一样了，因为开车玩手机又是一个杀手，这个因素之一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好好的休息，所以才能更好的来工作。所以我们也借着个好好的休息，能够把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天分和才能能够发挥出来。所以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五要工作，对不对？但是礼拜六就开始放假了，你可以办一些家里的事情，礼拜天呢就来到教会啊敬拜神。所以旧约的里面哈有这10诫哈，出埃及记20章，我们往下一页哈，上帝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6天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7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这是旧约里边神所，就是说定下来一个东西。啊，看起来我们好像是我们要里面要遵守的一个规矩，那当然现在以色列还是在遵守了，但是他们只是在形式上遵守。我听说在纽约或者是某些地方犹太人比较多的话呢，他们一到安息日礼拜五的晚上，他们的电梯就自动进入一个 program 里面，什么呢？你进去之后呢，你这个 apartment 的人会帮你，这个管理员会帮你开那个电梯，然后呢，他每到一层就停一下，门自动打开然后关上。为什么？不可以做工嘛，你按个电梯键就做工。 OK， 他们是太过于拘泥于这个形式，而没有真的看见其实神是想让我们来休息，让我们里面休息了以后更好的可以能够去在这个世上来荣耀他。所以上帝希望我们有工作有休息，不希望我们一周7天都很忙碌，让各样的事情占满我们的日程表，得不到休息。他盼望我们可以有劳作，可以有休息之后可以走更远的路，不是吗？我还记得当年我在
读初中的时候有个生理卫生的课啊，那课里面讲心脏的功能，我清楚的记得当时老师告诉我说，心脏它有七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工作，它把那个血从那个心房心室里边回到那个心房里面，又有心室一下子压出去，然后一直可以到我们的身体的四肢啊，这个可以供养这个血这个氧气啊，可以，但是它做工的时间只有七分之一，剩下的七分之六全部是休息，所以它压了一下之后，然后它休息，然后再压一下，然后再休息，所以心脏才可以工作几十年时间，甚至前两天我听到一个消息说，全世界最长寿的人127岁过世了，他可以活到120岁。摩西已经说了哈，当时的人可以活到120岁，但现在活超过100岁的都很少。所以心脏之所以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因为它休息的时间是工作时间的6倍。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些生活的忙碌，这个忙碌的时代的人，好难啊，你觉得难吗？你礼拜天了以后见面以后，哎，你最近怎么样？哎呀，还好吧。你在忙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忙什么了，就是很忙，对不对？所以甚至有的人礼拜天还会继续工作，不然的话我们好多人就礼拜天就买不到东西了嘛，对不对？像那些 grocery store 啊，什么那种零售店，礼拜天还是在工作的。然后我看到有一篇调查哈，如果你去 Google 的话呢，你会发现许多报道都是讲，如果你长时间工作的话，你就会提高心脏病的这个犯病的风险。有一篇调查的这个题目就是放慢节奏冒号，工作时间长会导致心脏患病率提高67%。如果你注意的话，你会听到国内的好多报道上面说，有很多人啊，他们拿到了什么研究员啊，国家级研究员啊，拿到了什么什么教授啊，年纪轻轻的30几岁猝死了，很快他们留下了一摊子事儿，有名誉是不错了，留下一个家，一个几岁的孩子，我觉得是很可惜的事情。当然也应了圣经的一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丢掉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身体忙的还好了，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心里也忙，心里边放不下很多事情，这才是导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这么多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相信你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提到一个东西说身体亚健康状态，对不对？不是这么帮你健康的，你说它不健康吗？它还好，它查不出什么毛病出来，所以是叫亚健康状态。它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处于一个患病和不患病的一个边缘。我想到一句话，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呀、啊、对不对？这个在河边走的时候是不小心就出事了，对不对？所以常常在处于这个亚健康状态的时候也会容易出事。所以那这中间也其实也包括很多属灵的疾病。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着急。我发现现在的人比以前人着急多了，都市的人比乡村人着急多了，还没怎么样呢。在我去过中部那边开车的时候，大家都很，哎呀，哎，你摆摆手，你走吧，然后让一让都没有关系。在495上，你敢超个车，喇嘛立马这个按了好几个，他都很着急。学生在学校。我是在福士马大的同学，很多 PhD 学生在学校课题压力很大，老板逼得要命，赶快出成果，老师压力也挺大的，你得理解他的难处，因为如果不出成果的话，funding 就被 cut。 工作压力也不小，最近经济也不好，听说黑莓公司要裁4500人，股价跌了20%，哇，压力也很大。有人要说，哦，美国的第二次这个衰退马上又来了，我不知道，但是老板让我们加班，我们就不要加班费了吧。很多人是这样子啊。回到家里事情会少吗？ 不少的收拾房间、割草、修理水管、地毯，是不是该清洗了？该换了？车不是该换油了吧？哎呀，碰了一下 curb， 要做平衡嘛，对不对 ？alignment， 对不对？有了孩子，事情更多，不好好吃，什么问题啊？这个到学校了以后，老师打了电话了，哎，这出了状况了，哎呀，又得操心，所以等等等等啊，事情多还好，都一样一样解决还不错，问题是有很多的决定要做，你不知道这样的决定是不是对啊，对我们好还是不好啊，所以有很多的忧虑啊，有很多的挣扎徘徊迷茫，人没有多少时间是真正心里没有安息的。有首诗歌是这么唱的，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弟兄姐妹，这样一颗心追逐了很多，但是自己里面却没有安息，四周一无安息土。有很多的人，他们需要静一静，需要慢下来，才能让自己更好的走下面的人生的道路。但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讲，一样的，笑声是留不住真正的欢乐，眼泪也带不走那些的痛苦。我们的安息在哪里呢？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大概差不多敬拜开始二三十分钟之前，或者是从现在开始大概三十分钟之前才进到这个我们的会堂里面，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安息？你是不是会在讲道完之后，吃完饭之后马上回去完成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我们在主的圣日的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安息？刚好今天我读到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第58章第13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安息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要来在他里面来寻求安息。当然我们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4章1到11节也谈到了安息。什么是安息呢？从字面看很简单，就是休息嘛，放下手头的工作。但是我们放下手头的工作容易啊，但是放下心里的事情却很难。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办法使我们得安息，所以这里的安息不只是我们平常的休息，而是内心深处的安息，是灵里的安息。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渴望，对不对？当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群人悠然自得在自己的后院里面喝着茶聊着天，好羡慕啊，对不对？我们看见别的人的孩子很孝顺，对不对？哇，家和万事兴，不错呀，心里面也很羡慕。我们在学校努力，看到好多同学在学校 努力来做实验，
没办法，实验需要重复很多次才能出来结果，
需要做实验，然后看到别的人根本不用这么去做，老板很好的时候都说 好羡慕啊。还有一些人，当我们看见别的人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哇，这是很多人的梦想，不用再工作，自己可以想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什么事情，哇，那是多大的一个自由啊，想睡觉就睡觉，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种悠然自得，自由自在，那种安息，不正是我们每个人一辈子都在渴望的吗？那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你看，真的你进入到安息的时候，你就不用做什么了。如果你心里面还在想着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那表示我们里面没有安息。当神创造了六天的工作之后，他就歇了他的工，他再也没有，他再也不用任何别的工作，整个世界会继续下去，他也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他既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也知道他结果会如何，完全都在他的掌管当中。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当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进入的安息。可能你之前不知道，但是我今天告诉你，当你将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邀请他进入到你的心里面，让他做王掌权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发号施令，耶稣基督在掌管你人生的道路，不再是你，不再是我。否则的话，你会发现你没有安息，你会发现两个主，一个是我们的主，一个是自己做主，征战了，打仗了。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对不对？如果想要自己的私欲、自己的想法去实现的话，那神往往都要放到一边嘛，不放一边是不行的了。一山不容二虎嘛，对不对？这肯定要比较一较高下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加拉太书下节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这边怎么说呢？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哎，弟兄姐妹，现在不是旧有的我在活着，对不对？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到说什么呢？我们受洗归入他的，进入洗礼、进入水里面的时候，也是表示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 flesh、我们的 old self、我们的老旧我死了，所以现在活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活了。但是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自己的老我又冒出来了，对不对？这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真的死掉，我们 physical 的身体还没有消失。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当时说什么呢？说一切受造之物都在虚空之下，对不对？渴望得赎啊，我们的身体有一天得赎的时候，我们才有进入真正的安息。但是我们如今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靠耶稣基督，让我们的身体降服在圣灵的带领当中，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不是我们跟着我们肉体的情欲，跟着我们里面的想法来走，乃是我们里面的想法和我们的身体跟着耶稣基督来走。不要把次序搞错了。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基督他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所以后边这个经文，刚才后边那个经文说什么呢？我现在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肉体，靠着我自己的能力而活。虽然我们也去工作，虽然我们也有才能，但是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活在这个世上。格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到五节说什么？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靠什么呢？不靠血气来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乃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对不对？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一切什么呢？自大自高之事，一切仇敌的东西，哇，包括人的心眼，完全的夺回来降服基督呀。所以基督徒我们被召乃是要过一个活出来耶稣基督生命的这样一个生活。我们的呼召乃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呼召？那是因为神盼望我们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让我们一起来做王，一起来得荣耀。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出来，我们没办法得荣耀。你想想，我们都是用自己的肉体血气去生活，那怎么去得荣耀啊？当我们在平时生活中有自私啊，有什么犯罪的时候，我自己说起来就不好意思，对不对？自己里面就知道自己亏理亏，我们还怎么到神的面前说啊，做王，来掌权？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我们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王，让我们自己的肉体和血气放下。所以在这边耶稣说，我们只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将这些重担卸给他。哎，你知道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他常常去旷野里边祷告，对不对？他拣选门徒的时候都是先祷告完再去拣选门徒的，对不对？耶稣基督进入了服事之前是先要被圣灵充满，在施洗，施洗以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上帝告诉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你看见耶稣他做什么事情，他都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他向父神祷告。哎，如果在公司里面，比如说该做一个决定，你做一个，那这个决定很重大，关乎公司的存亡，生死存亡，那你说谁来做这个决定？我是个小官，我是个小刚进去的实习生去做决定呢，还是经理去做决定呢，还是老板做？当然老板要做了，他做这个决定以后，那我这个实习生我就不用去负责任了，我经理也不用负责任了，乃是老板负责任。同样的，当我们自己去做决定的时候，我们要负责任；当神做决定的时候，他负责任。所以耶稣基督是绝顶的聪明，他的担子为什么那么轻省？就是因为这什么都是父神做决定的，什么事情都是圣灵带领做的，他自己根本不需要去做什么东西，他就祷告就好了，他就听就好了。好，你去医治某某某，好，我去医治某某某，看着这个瞎子，看见那个瘸子，啊，你用这个方式去医治，好，用唾沫去医治一下，然后有一次还用什么，用那个泥摸一摸，对不对？然后又去医治一下，对不对？有的是命令，对不对？有的是去摸一下。所以耶稣基督的服事是非常之轻省，所以他可以说，你们来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我请你告诉左右的人说，你要歇了自己的功，在主里得安息。弟兄姐妹，我们都渴望这样的安息，对不对？但是你可以进入这样的安息吗？很多人是不能的。为什么呢？是因为不相信。 我们再往下这个读这个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当年以色列人啊，他们被神拣选是很大的恩典，对不对？我在给同学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说上帝怎么那么不公平啊，他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呢、啊、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啊、我也不知道答案，我说最好是问神吧。但是神对这些以色列人在这里面却说什么，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哇哦，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熟悉旧约的都知道，当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的手中带出来的时候，一路干什么？带了很多金银呢、啊，你知道吧？还甚至把以色列不是埃及的好多人那个财宝都拿走了，你知道吧？拖家带口的220万人呢、啊，还过了红海，从干地走进去的，不是坐船的，他们没有船，所以本来是被奴役的，但是现在一路是有神迹奇事，进入旷野之后呢？又云柱又火柱，哇，好舒服啊。其实你知道吗，他们很快就走到了什么呢，迦南地那个地方，很快就走到了约旦河的门，这个河的前面。他派了12个探子，每个支派派一个去窥探那个地，窥探了非常不错。 你要是圣你的圣经里面有插图的话，你会看见哇，以色列人两个人抬了一大串葡萄，你说那个葡萄给多大呀，我估计一个人啃一个差不多就饱了吧。说他那个地方很，这说是流奶和蜜的这个地啊，是一点都不错的。但是他们看见那个地方也有巨人，不仅是水果大，人也大，所以他们就会害怕。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上去，以耶和华的应许，我们必能够什么呢，能够得占这地啊。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听从耶稣，听从神的这个应许，说你们上去就可以来得胜。他们听了那10个探子，10个比较担心和害怕的不相信神的应许的这样一个探子的报告，最后结局如何？好吧，你们不进去，那你们就回来吧，在旷野里面转一圈转一圈又转一圈，直到所有的人除了加勒约书亚都死了，包括摩西，他只能在那边山上望见迦南之地，但是却不能够进入，多可惜啊。我不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为你的生命当中所预备的应许。有的人说，我这一辈子立志要怎样怎样怎样，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告诉你啊，圣经里面有句话说什么，我们立志行事什么都是神的灵，不是由得我，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运行，乃要成就他的美。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里面立志行事，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盼望，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哇将来的梦想，其实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触动我们，来鼓励我们要得。但是你知道，要凭应许，凭那个信心才能够得到那个应许，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我们的血气。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得到支取，凭信心支取他的应许。箴言书第10章22节，这边所说的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要记住这些经文啊，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你不用为你自己所得的来担心和忧虑。诗篇16篇说什么？
神所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他为我持守我的产业，哇，我的产业实在是美好。你知道神为你持守你的他所在他的灵里面所给你预备的产业吗？我以前不知道，哎，我发现这个经文之后，我觉得哇，连这东西神都已经想好了。神要祝福人，是不会给他添加很多条件的，他唯一需要的就是我们能够相信他。就好像我们的父母要祝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现在体会得很清楚。我前两天给我女儿视频，我看着她，我又抱不着她，我心里面好好想的，主啊，那个时候我才真的体会到天父对我的心是怎样的。所以我昨天我礼拜六的时候，我对那边的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说了，我说传道人第一个一定要结婚，不结婚你不经历生命的功课的操练，让你神跟你旁边放了一个放大镜，让你真的看见你自己，这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不好的词的话，就是德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性是怎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服事里面。因为我们的妻子是把我们生命练得更干净更像神的那样子一个机会，所以单身的传道人有一定的危险，不只是传道人了，神爱我们每一个，不是特别关爱传道人，神对我们每个人都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去 desire 婚姻的时候是很正常的，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进入到婚姻里面的时候，我们经历很多的吵架呀，这个冷战啊，很多的一些问题啊，这都是正常的。因为什么？因为神爱你，神希望能够把你练得更像精晶，练得更像他自己，有神的属性，你知道吗？金子啊，黄色，金黄色，在古代里面一般都是君王的颜色。君王，只有君王才可以有这样颜色的。所以你知道神的殿里面为什么用金子全部把什么木头墙全部都包起来？因为他是君王。所以如果你想要生命里面越来越像神，你必须要被炼。不是因为神对你特别的苛刻，而是因为神爱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所预备的所经历的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那个荣耀，见主的时候交账的时候神给你的奖赏。你知道吗？有一天我服侍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哇，大家好像都不理解我，哇，这个什么什么，我心里好难过。但是那个时候神突然就对我说了一句话，说嘿、hey, 你来为我来做，我知道你是为我的。那一刻我心里，我立马就哭了，我心里面对神给我的肯定和那种满足任何东西都带不走。我们的心得不到满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对地方来填，找对东西来填。你要找对神，你心里面就真的满足了。所以我们要预备自己。还看这些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弟兄姐妹，我今天我们也依然有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和安息的应许，是我们所看到的福音，像传给那些以色列人当年一样，但我们会看到不同的结局。原因在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神的道里面有很多个应许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或者姐妹，你有一本圣经是姐妹圣经的，或者是姐妹的应许的圣经的，他特别会把那些对于姐妹那些的应许的那种经文特别的标出来，你可以灵修的时候，你可以读的时候，哇，你可以领受那个应许。另外一个人说了，你知道不知道圣经里面有2000多个应许啊，对我们每个人的应许，不是专对于某一个人的，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 如果你没有读出来这个应许的话，那很可惜呀、啊。即便你读出来这个应许，但是你没有凭信心去领受的话，也很可惜呀、啊。就好像肚子饿了，水果或者是大餐在那边，干着急就是吃不到，我那个很痛苦的。这就我相信，这个就是可能四周一无安息土的那个光景，知道吧？不只是未信的人这样子，对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更是这样子。第二个原因，我们不能进入安息的原因是不愿意，不只是不相信，很多时候是不愿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七节，看下面的经文。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陷进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得享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神的祝福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经的教导就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就是不相信，不愿意相信，不愿意去接受，不愿意去听，因为我们里面很骄傲，我们里面又太爱面子，我们有太多的自尊心，有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变得很固执顽梗。但弟兄姐妹，当我们不相信的时候，不愿意接受的时候，不顺服圣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记得扫罗的例子，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悖逆与行邪术的行这罪是相等的。那这篇经文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否则我们会因为不顺从的缘故，就像那些以色列人被倒闭的旷野里面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是一样的，我们会继续忙碌，继续追逐，继续被这个世界玩得团团转。但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相信他的话，而歇了自己的忙碌甚至是忙乱的时候，我们就得以进入他的安息当中，我们就看见奇妙的神已经将他的应许，将他已经预备好的一样一样的赐给我们，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与神相遇，你会清楚地看见他伟大奇妙的作为，你在那个时候会真的放下你里面的骄傲，放下我们里面的所看重的那个偶像来敬拜他，不只是口头上的，是那种从内心深处真的那种敬拜和俯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弟兄姐妹，我们是那已经相信的人吗？你是不是渴望，是不是可以得以进入那安息当中呢？这是不容易的，人要放下自己里面的东西是不容易的。所以第三，我们要进入安息。四章第十一节，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因为我们太过用自己的血气和肉体来行事，我们太容易按照这个世界的法则来做事情，导致我们和那些倒闭旷野的人是一样的结局。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神的安息当中，也就是说要竭力歇了自己的功，要竭力不要凭自己的肉体和血气去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各样的事情，而要竭力什么？来信靠耶稣基督而活，要竭力保守自己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这边有几节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的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果子啊，不只是我们所说的好像去传福音呢，有人信主了，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里面的生命。以前容易生气的，我们现在就不那么容易生气了。以前比较容易计较的，现在就不那么容易计较了。以前不连续人的，现在看到一些人之后，看到一些需要的，也愿意去帮助他们，愿意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生命的改变才是我们各个方面改变神的那个生命彰显的唯一的凭据。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人再厉害，也不能一天24小时工作。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些经文都是明明白白的，让我们要安息在主的里面，我们要依靠我们的耶和华神来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肉体是已经死了，我们乃是为耶稣基督而活。基督徒的意思在希腊文的时候是小基督，是跟过基督的人，看起来像基督的人。所以我们身上要有基督的样式出来。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是救恩的意思，归回就是归到耶和华那里去，安息在他里面，什么都不用做，就是依靠神。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生活当中你得力是在乎什么呢？你要安静啊。很多人说自己工作辞掉了，或者是下班了，然后回家里面，但是继续做事情，他得不到休息。你要安静了，不只是外面安静了，心里面要安静了，你才能有真正的休息，要安稳，心里面有个确据，说神他一定会帮助，会带领。我都不相信我是神的孩子，神不顾念我，不可能的事情嘛。当你有这样心里面一个 assurance 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会安稳下来。但是重要的是啊，下面那一句，你们静自不肯。很多人光记前面那一句，后面这句就忘记了。这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所说的啊，你们知道得救在乎什么？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你们就是不肯啊。这是一个顽梗的心，不愿意的心。下一节没有，但是我在这边念。你们却说，以赛亚书30章16节，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啊，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所以我的话分享的就到这边。神呼召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当中，不仅是进入他的安息当中，而且要竭力进入他的安息当中。 换句话说就是要竭力的不让自己 hold 住自己，不凭自己的血气去做事，乃是要竭力的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我只来依靠你，我不依靠别的，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不依靠我的关系，不依靠这个那样子的，我就依靠你，你是我唯一的盼望，我唯一的喜乐。我想我们起来，大家一起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希望你可以跟着我来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有这样一个得安息的应许，求你来赦免我以前不依靠你的日子不能够得安息，但如今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来得你的安息，求你也帮助我，我愿意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常常放歇了自己的功，就像你一样，我相信你必会顾念我的事情，因为我深知你爱我，甚至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
好，请坐。这是牧师给。